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加巴天父，我们感谢主，你赐上地上有神你的家，让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的圣宝座面前献上我们的赞美。也感谢主，你赐下圣经，神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灵粮。求主你圣灵开启我们的心眼，让孩子也能够讲出神你的话语，能够让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听到神对我们讲话。我们以上的不配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教会敬拜的主要的乐器呢之一就是钢琴。我们来先谈谈钢琴。我们现在都觉得敬拜离不开钢琴，基本上所有的教会都主要乐器是钢琴。不过大家是否知道，在教会历史上，钢琴曾经一度被禁止在敬拜中使用。我们看一下早期的教会对乐器的使用呢，它有严格的规定。最初的敬拜呢，大多是以合唱和人声为主，强调圣歌的纯净和神圣，而非伴奏乐器。因为那个时候传统教会认为呢，这些的乐器的使用可能会干扰信徒心灵的专注。到了16世纪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后，开始引进了乐器，比如说管风琴，来丰富敬拜的形式。不过那个时候呢，加尔文派呢仍然对反对使用这种乐器。到了18世纪呢，钢琴的出现，不过钢琴呢是在一些的世俗音乐中首先的使用，那么因此呢被视为世俗的象征，因此呢认为呢不适合在教会使用。一直到了19世纪随着文化跟宗教改革的进行，那个时候许多教会才渐渐开始接纳钢琴，包括风琴等等在敬拜中使用。当然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本上钢琴呢正式进入了教会在使用绝大部分的教会不过还是有少数教会没有。下午我在望德之堂那个西人一个教会，他们是什么投影仪所有的乐器基本上都没太用，他们还是比较传统的。那么这个钢琴在教会中的使用这个历史呢，反映了教会对这个音乐跟乐器比较保守的一种的态度。我们后面会怎么来看这个问题。好，回到我们的圣经路加福音。那么耶稣出来传道，尽管他在各地医病赶鬼传福音，不过我们注意到耶稣也不断地受到来自不同群体，特别是以色列这些宗教领袖的反对。我们在路加福音里面第五章，我们看到了他们有批评耶稣与罪人一同吃饭，我们也看到了他们批评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以及他的门徒呢在安息日掐麦穗。那么也有人呢质疑耶稣赶鬼，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好，这就是我们在前面几章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也有人挑战耶稣说，让你要显个神迹来证明你的权柄。那么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从我们今天的经文开始，13章10节到17章的10节，我们看到了耶稣跟法利赛人为代表这些宗教领袖的冲突进一步的加剧。那么我们怎么来读这些的经文呢？我们从两个层面。第一个呢，透过这些故事的发生，如何帮助我们来认识耶稣是谁？第二个，每一次冲突背后的根源又是什么？我们来读这些的故事的时候呢，带着这两个的思考，来帮助我们来认识耶稣，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的冲突。那我今天的正道的大纲呢， 从三个层面，第一，神国的彰显，第二，神国的拒绝，第三呢，就是神国的比喻。我从三个层面来讲神国的临在和神国的成长。好，我们先来看第一点，神国的彰显，十到十一节，这两节经文讲到了，在一个安息日，耶稣在会堂教训人，其中有一个女人因为疾病弯着腰无法把身子直起来，那么她被这个病呢控制了十八年。当然这个病不像我们今天可能在医学上比较常见的一种叫强直性脊柱炎，跟这个情况不太一样。根据路加在描述这两节经文呢，这个女人病的是非常的严重，不仅仅说是医学上的问题，路加说她是被鬼附了，就是有一个属灵增长的问题。换过来说，这个女人的生命是被撒旦所捆绑。可以想象，在当时这样的文化当中，这个女人患上这样的病，我们上一次的正道里面讲到的，以色列人当中很多认为就是这个苦难呢是犯罪的结果，所以说你可以想，这个女人她带着这样的身体去了会堂，你可以想她不仅是身体，包括心理上承受的压力，你可以想象，就像这个撒旦的手放在他身上，这个重担让他抬不起头。好，十到十一节就描述了这个女人一个被捆绑的生命。接着我们看下面，被释放的生命。十二节说，耶稣看见便叫他过来对他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注意哈，耶稣在这里面还没有给他医治的时候，这一节经文耶稣就已经宣告你病得医治了，而且你是被释放了，不再被这个撒旦所捆绑了。然后呢才是十三节说，于是用两只手按着他，他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与神。先是耶稣的宣告，然后才是耶稣伸出双手把他医治了。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这么多的医治的病人，请问这个女人有没有要求耶稣来治她？没有啊，是不是很特别？我们看到如果圣经里面其他的经文，好几处经文，所有的经文都是讲的某某人要求耶稣来医治。我们来看这一节经文，路加福音四章四十节说，日落的时候，凡有病人的，无论是害什么病的，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按手在他们身上，医好他们。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第五章介绍的，有人满身长着大麻风，看见他就俯伏在地求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再看路加福音第八章的，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她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医好她。她来到耶稣背后摸她的衣裳碎纸，血漏立刻就止住了。所有这些病人都是听说耶稣能够行神迹治病，就来求耶稣医治。但是这个女人她并没有求耶稣医治。请问弟兄姊妹，耶稣为什么这次要主动的去医治她？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女人可能在别人眼里呢，如果说你说是受苦是犯罪的结果，那就是说你是一个罪人，然后又是疾病，在这个社会呢又是一个很底层的，十八年抬不起头。 但你注意，他今天能够来圣殿，而且在十六节后面，耶稣称他为亚伯拉罕蒙应许的后裔。这个女人会不会对你有触动？而且不仅说我们看到说耶稣怜悯他受这个病魔的折磨，更是看见背后撒旦的势力对他的捆绑。所以说耶稣在他的恩典跟怜悯下立刻就出手来释放这位被撒旦所捆绑的妇人，让他十八年的病弯不起直不起腰的这个病完全得医治。当然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见了耶稣的全能跟能力，他要释放一切的捆绑。在这个短短的这几节经文里面，弟兄姊妹想一想，我们自己有没有哪些地方有捆绑需要释放的？这样的一个女人十八年无法直立，她却能够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和身体的痛苦。想一想，我们今天信主，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动力来教会，来跟神亲近？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是否仍然能够跟神有亲近？如果没有，我们生命中想想，是否有哪些捆绑来妨碍了我们跟神的亲近？那这是讲到第一个，耶稣用他的大能医治了这位十八年被鬼附着不能直立的疾病。本来这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日子，对吧？每一个人应该都会站起来称赞神，说哈利路亚。不过我们看，让我按一下，我们来看看接下来十四到十七节讲到了神国的季节。我们来看十四节，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愤愤对众人说，有六日应当做工，那六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虽然说耶稣拯救了这样的一个生命，然而不是每一个人跟大家一同的欢喜快乐，中间就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妄自尊大，感到非常的气愤。不过他没有敢跟耶稣直接讲啊，他说是对众人来讲，说六天呢都应当做工，百姓呢就应该在那些日子来求医，但是在安息日却不可。也就是说，耶稣啊，你可以给这个病人治病，不过呢你不能在这一天嘛，你再晚一天过了安息日你就可以治病了啊，就是这个意思。好了，其实这个管会堂的人呢，他就是在指控耶稣。好，关键问题就大家就要问了，什么是安息日？安息日到底有什么规定以至于让这个管会堂的人他来指控耶稣呢？好，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安息日的来源。那么在创世纪二章二至三节里面讲到了这个安息日的来源。好，经文我们看一下啊。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给他第七，曾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接着来看第二个经文，神在十诫里面明确要求以色列人要守安息日，作为与神立约的记号啊。就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八到十一节里面讲到的，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 六日要劳碌做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那神本来赐人安息日的目的呢，不是说要来约束人的一个律法，乃是赐给人的一个礼物，其实是为了人的身体、灵性和社会的福祉。不过呢，以色列人呢，在这个十诫基础上，到了后来呢，就增加了很多详细的一些的规定，啊，比如说根据公元二世纪末以色列人的一个叫米斯拿的记载，犹太传统呢又列出了禁止在安息日进行的39项活动，列了很多的细则，这一天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能做，而且呢还规定了很多安息日处理这些牲口的规定。这些规定呢都是非常的具体。不过即便按这个的39项的规定，耶稣触犯了哪一条？耶稣不过是说对妇人讲的话并触摸了他，然而这个管会堂的人就来指责耶稣干犯了安息日的规定。好，面对这样的指责，耶稣呢给他的回应是什么？15节说，假冒为善的人呐，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饮吗？耶稣也就是说，你们在安息日，你们这些牲畜不是也要喝水，也要把它解开去饮水吗？难道这一位蒙亚伯拉罕应许的后代被撒旦捆绑了13年，难道在安息日你不应该让他被捆绑被解开吗？换句话说，主耶稣就是说，你们这些法利赛人把安息日的规条变得这么样繁琐跟僵化，而忽略了人的实际的需要。如果说神定的律法是来约束我们这个生命，就违背了神设立安息日的目的。安息日是让人真正身心灵得自由的，不是捆绑的。我们看见了耶稣在安息日让这个女人18年被鬼附不能直立的，她的生命得以释放。当这个生命释放的时候，另一方面这些的宗教的领袖反而用捆锁来捆绑这个女人，是不是这个道理？那么我们怎么看安息日跟耶稣的关系？其实安息日就是预表着耶稣基督，指向耶稣基督。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马可福音的2:27-28，耶稣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是神为着人的益处设立的，而不是说为了来约束人的。那么耶稣教导我们律法的核心呢，就是爱神跟爱人，大家非常熟悉的。其实耶稣在这里要批评的这些的宗教领袖，他们对安息日这种狭隘的理解，他把这个安息日用作来捆绑人的。我们来看安息日最终的意义是指向耶稣基督，他才是真正的安息。我们在马太福音11:28-30这样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再来看一处经文，希伯来书四章九节，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的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所以说神最早设立，在旧约里面我们讲到了安息日，其实最终的意义就指向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才是那个真正的安息。那如果这个病人得医治释放了，当然我们一般解读呢，神的恩典跟怜悯，好，故事是不是到此就是结束了，或者说我们的理解就到这结束了。好，如果我们这样的理解就仅仅局限在神的怜悯跟恩典，就很可惜，把一个很重要的作者要带出来的东西给丢了。我们看看这个故事跟我们上一次的讲到路加福音十二章五十六节有什么关系。路加福音十二章五十六节，那个时候耶稣批评法利赛人这些假冒为善的人呢、啊，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有什么关系？这个故事跟前面的，前面讲到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耶稣来了，他们所做的，他来挑战耶稣。其实神的国降临了，弥赛亚来了，他们没看见，以至于呢，他们在处处来挑战耶稣。其实今天这个故事就是跟这个是连起来的，也就是说神国已经降临了，以色列人所期待的弥赛亚已经来了，然而这些所谓的以色列人的宗教领袖，他们瞎了眼看不见，因此他们也不会悔改。对他们来说一如既往，然后把这个上帝的作为局限在他们的什么日历里面，或者律法的规定里面也好。所以说呢，耶稣就是讲到了，我们来看这个事件哈，耶稣能够让这个被撒旦所捆绑的妇女能够得释放，表示什么？我们看个经文，我们来看一下哈，前面的路加福音十六节到三十节，耶稣一个宣告，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朵了。如果耶稣这个宣告跟今天的医治，是不是耶稣宣告的应验了？我们再看马太福音三章八节，耶稣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因此这个安息日，耶稣医治了这个被鬼附十八年的女人，就表明了神的国已经临到了。神的国临到，给人自由和释放，脱离一切的捆绑。我们知道人犯罪就是撒旦的奴役跟捆绑，耶稣来就是要把所有这些的捆绑得以释放。所以说我们看见，其实主耶稣就是安息日的主。这个事件不仅说我们看到神的怜悯跟恩典，我们更看到的是神的国的临到，这位弥赛亚就来了。所以说其实这个故事不是要回答说安息日允许做什么，而是为什么这个医治发生在今天。 然而呢，这些的以色列宗教领袖，他们属灵的眼睛没有被打开，没有看见神的国已经临到了。好，那么这个经文透过这些的宗教领袖，他们的这种把神的律法一个僵化的在使用，把这个信仰当成一个规条，本来信仰是让人得自由，但是他却把律法当成捆绑的人来对待。所以说呢，不能让我们自己呢把我们的有一些的习惯或者传统等等的宗教规范超越了神对律法爱神跟爱人这个实践的责任之上。无论哪一个的制度都不能超越在爱神跟爱人这个之上。所以说呢，这个经文对我们的提醒，也就是说我们要像耶稣一样，以真正的爱跟关怀对待我们周围需要的人。同时呢，我们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这一点的经文，就讲到我们任何一个教会都有它的一个章程也好，有它的规则哈，就像我们有这个 bylaw， 任何一个教会它的 bylaw 都是在他当时的教会的时候针对他们的情况他们定的。不过呢，小心的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当初定这个 bylaw 背后的初衷是什么，而仅仅是为了遵守这个条规而忘了背后的经义。因为神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方他有新的作为。以赛亚书43:19怎么说，看了，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就像我在引言当中讲到了，钢琴这么长的历史时间里面是被禁止在教会的敬拜中使用。其实你说这个重不重要？其实在属灵层面看根本是不重要的。其实真正的核心是什么？什么才叫真正的敬拜？而不是说某一个乐器可以用和不用，本身乐器就是一个中性的，而是看敬拜的人。所以说呢，任何一个制度它的制定从开始的时候一定是一个好的，为了满足某种的需要跟运作。不过时间长了，我们往往容易呢把原来定的这个制度的最初的那个初心给忘了。但是神呢，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有新的做工的方式，就像这个以色列人的宗教领袖他没有看见神已经来了，让这些被撒旦捆绑的释放了，他们认为你却违背了安息日的规定。所以说呢，求主赐给我们一颗心心，能够敏锐地观察神在这个世上如何的做工，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的旨意。这是我们带出的应用。好了，接下来呢，耶稣就讲了这两个神国的比喻，大家非常的熟悉，芥菜种跟面酵的比喻。好了，又再想想这个比喻跟这个故事有什么关系。开始读的时候我是不太容易理解，哎，这个一讨论安息日怎么突然变到神国的呢？其实就是我前面讲的，前面这个医治的故事就是讲到了我们前面的前文里面讲到这些的法利赛人有惑了，他们不知道分辨这个时候神国来临了。你看耶稣在会堂里面治病，他们还没有认识到神的国来临了。所以说呢，耶稣后面这两个比喻其实来解释神国已经来了，而且是以这种静悄悄的但是却有力量的改变的来到了。所以说你要把今天这个经文从上文下文连起来看， 它不仅仅是讲的安息日，不是，更强调被更大的一个场景是神的国临在。然而这些人却拒绝了，所以耶稣接下来这两个比喻就是讲给他们听的。好，我们来看18-19节里面讲到，神的国好像什么呢？我拿什么来比较呢？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园里，长大成树，天上的飞鸟树在它的枝上。这个芥菜种子一定都是非常一个小的，虽然是最小的，不过这个经文说它最终能长成一棵大树，枝繁茂盛。我们说中东的那个地方，这个芥菜树呢最高可以长成5米，让这些飞鸟都可以在上面栖息。那么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呢？就象征神的国刚开始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微小，但却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扩展力。想一想，我们看看使徒行传，耶稣升天之后，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拣选了12门徒，然后后头呢升天之后圣灵降临在门徒的身上，然后就开始践行神的大使命，建立了教会。到今天全世界几十亿的基督徒，就像从12个使徒到了今天的教会，多少有基督徒。这就是神国的扩张，可以看见小小的开始，这个当中就看到神的力量和神的作为。接着我们来看这个面教，20-21节，又说我拿什么来比喻神的国呢？好比面教，有富人拿来藏在山斗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了。面教大家都很熟了啊，北方人特喜欢做面食，放一点面教呢就把它发成一个面团了。我们看到这个面教是什么？有没有声音？没有声音。你能肉眼能看见吗？看不见。但是隔了几天这个面团就很大了。那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呢？就象征着神的国，你虽然眼睛好像是直接看不见，但它却有潜移默化改变生命和社会的力量。教会呢在无形中的拓展，我们看到教会的成长不总是依赖外在的力量，往往是通过信徒的生命、家庭、他的社会的活动等等各种的场所来自然的扩张。我们信徒就像这个面教，把神的爱、真理、福音带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来影响我们周围的人，来影响我们周围的社区。我们就像这个面教能够影响的社会。好，有人问，你说耶稣在的时候行了这么多神迹，说神的国来临了，那说今天我们神的国在哪里？神国的能力又在哪里？大家想过这问题没有？今天神国在哪里？神的能力又在哪里？好，我们看一下主耶稣讲过神的国在哪里。路加福音17章里面这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在这里看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这表明什么？神的国首先在信徒心里，也就是说神，我们信徒愿意让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去生活，这就是表示神的国在你的心里了。好，我们再看罗马书14章17-18节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也就是说，其实神国的能力不仅仅是说一个外在的， 靠着什么神迹奇事你能够看见的，而是说在于信徒生命的更新与转变。这个就是神国的能力，能够改变人的生命，这就是神国的能力。所以说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教会从最早这些的门徒，十二门徒开始，一步一步的在圣灵的带领下，他们生命一个个被改变，以至于福音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慢慢传到了地极。我们今天可以说是每个国家你都可以看到基督教的教会。当然我们回顾2000多年的历史，神国的成长当然要有时间，第二个有耐心，因为神国的拓展不是我们今天西方现代制度，像一个上市公司要投资，一定说我今年投了10万，明年的股价就是我的市盈率要多少，然后股票才上。如果股价不上，你这个 CEO 做个3年你就下台了。他一定要衡量的，天国不是说我今天投了10万，我马上说我一定要增长10个人，绝对那一定不是神的工作，一定不是神的方式。所以说既然讲到这个芥菜树，又讲到了面教，我们看到神国潜移默化的改变，但是这个一定是有时间，也要有耐心，而且还有付出。那下面呢我就介绍一个人物，当然他的名声不像什么戴德森这么有名，不过他也是这个海外基督使团的一个英国的宣教士，叫傅能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他的。那么他是海外基督使团的英国的宣教士。这个傅能仁呢出生在1886年，生于英国伦敦，他的家庭呢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的家庭。他在大学期间呢是学习的工程学，不过呢有一次呢他读到了中国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森的事迹之后，他受圣灵的感动，就要决定也成为宣教士。因此呢他在1908年呢就加入海外基督使团，因为这个海外基督使团就是当时成为差派海外宣教士到中国的最大的一个这个机构，然后开始学习汉语。好了，到了1910年，傅能仁呢就到了中国的云南，最早呢是在腾冲跟大理那个地方呢学习一点汉语，熟悉一下环境。不过他很快就发现在云南的有一个少数民族呢叫做傈僳族，其实这个傈僳族呢还是处于原始部落的生活，基本上还是信仰这种原始的宗教，对外界知之甚少。因此他就决定到云南的傈僳族当中去传福音，因此他成为第一个西方的宣教士进入了云南傈僳族当中传福音的。好，我们看他做了什么事呢？记得啊，他是1910年到了那个地方去的哈。那么因为傈僳族呢他没有文字，那么这个傅能仁呢就用了国际的音标，然后为他们创造了一种文字，类似于我们今天叫拼音的文字啊，有人称为这个傅能仁拼音，或者是傈僳族的拼音文字。那么他就用这个文字呢翻译了傈僳族，用这个文字翻译了傈僳族的一个圣经，在1921年完成了马可福音的翻译。当然若干年之后呢，到了1938年就完成了新约全书的翻译。不仅如此，他用这个傈僳的这个他创造的这个文字，还编写了很多简易的诗歌，能够让当地的信徒呢能够开始唱， 所以说呢，就这些诗歌到了后来成为在那个地方教会敬拜的一部分啊，用他的这个赋能人的文字创立的这些的诗歌。不仅如此，他是也是采取最早的就是什么本土化传教的策略的最早的宣教士之一。怎么说呢？就是培养当地的信徒能成为领袖，让他们能够靠他们自己的隶属族的人来传福音，而不是依赖西方的宣教士来。其实是最好的，就是本土化的了。好了，1918年，赋能人在泸水湿底村为第一批的隶属族的基督徒受洗。1918年，多少年呢？8年，第一批果子。好了，到了1930年代，在怒江地区就建立了几十个的教会。我们再看他又做了什么，就是历史上被称为隶属大复兴的，就是他经常写信回他的英国，然后寻求他们的祷告支持。所以说在1920年代大规模的祷告运动之后，成千上万的隶属族人来信主，因此呢，这一段历史被称为隶属大复兴啊。虽然我们说很多人他不能亲自前往宣教，但是呢，他在背后可以祷告，可以有金钱的支持。那么这个赋能人呢，他是在1938年病逝于广州，年仅52岁。看看他的影响，今天你去到隶属族的教会里面，他们仍然使用的一个主要文字就是这个赋能人这个文字，今天仍然在使用。而且今天在怒江隶属族当中，基督徒的比例60%，成为在中国各民族当中信主比例最高的民族之一。所以说我们来看这个赋能人一生虽然很短暂，不过他在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所建立的教会一直影响到今天。所以说呢，他的贡献不仅仅说是一个传教，更是在了文化、教育、社会方面大大的影响了这个隶属族这个地区。因此他的事迹呢，也激励了今天很多的基督徒跟宣教士，承担了信仰跟实践结合的典范啊。这就是讲到了我们讲到神国的比喻，这个芥菜种跟面教就像这个赋能人，他一个人进到了隶属族当中，8年才有第一批果子。但是后面呢，很多的教会的建立，以至于今天说他60%的基督徒的比例，而且他还创造了文字啊，给他们带来了文化等等。这个就是面教跟芥菜种。好，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结论。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故事呢，我们要在一个更大的视野范围来读这个故事，不仅仅说是耶稣的怜悯和医治，而是放在神国这个大的范畴。神国已经来了，但是这些的宗教领袖却拒绝神国的来临。耶稣就用这两个比喻来讲神国的成长。好了，200多年前，神兴起了无数的西方宣教士来到中国。那么今天呢，神又做什么样的工作呢？问大家，你说今天神在做什么工作？以前是无数的宣教士到了中国，今天在神在做什么？神今天使用我们中国人成为普世宣教的主力军。我们来看看哈，按照2023年的统计，在海外的华人有4000到6000万之间， 遍及世界160多个国家，哦，这是官方的统计啊，成为一个跨越地理跟文化的一个庞大的网络。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其他的民族可以超越华人在全世界的分布。我们说今天加拿大印度人很多，到全世界来看跟华人比那都是零头。这是讲到一个地理的跨越。第二个，来看看我们华人的文化。我们华人的文化其实是有比较大的包容性跟韧性。可以看到我们历史上这几千年，华人跟不同的文化呢都能够相处。无论是佛教、伊斯兰教、西方文明，其实华人好像到一个地方都能适应。好，如果说宣教，今天说你差个美国人到中东宣教，我估计很难吧。但是你说找一个中国人去了一带一路这么多国家去宣教，大概对中国人抵触很少的。中国人不太会去政治干预，就是我来就是做生意啊，大概没有那么多反对的力量。第三个，我们来看我们华人，我们的华人的第二代跟第三代呢，基本上都是双语的能力还有跨文化理解的能力，使得呢他们在这个跨文化宣教中具有独特的优势。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神要兴起华人在多元文化宣教和未得之名这些领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普世宣教的主力军。这位被鬼附18年腰都弯得直不起来的女人，因着耶稣的医治，从撒旦的权势下得以释放，从此她有一个生命的改变。就像神国的力量是在于改变生命，而不是透过所谓的社会或者政治的手段来改变社会。我们说神国的力量是改变人的生命，来影响这个社会。所以说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否也能成为这样的一个芥菜种跟面教呢？虽然我们今天我们教会也是这样的微小，但是只要我们来寻求神在这个大的计划当中给我们的心意是什么，神必定能够赐给我们力量，能够成长来影响周围的人。虽然我们看似微不足道，但是你只要愿意摆上为主使用，参与神国度的拓展，成为他的见证，你就能够改变这个社会，成为释放和祝福的管道。问大家，弟兄姊妹，你已经预备好自己没有？以信心跟行动来回应，来参与神国度的扩展。好，我们来做祷告。亲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主，借着安息日，你让这个被鬼附18年不能直立的女人，从撒旦的权势下被释放。我们也看见神的国，从最早拣选的12门徒，到今天的基督教在遍地全世界，看见神你改变社会的能力，这个改变是透过改变人的生命来达到的。主啊，我们虽然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我们的教会也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教会，但是你却可以来使用我们，在神国，特别是在这个跨文化的宣教当中，我们可以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被主来使用，啊，求主来预备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有这样的心智。我们以上不配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